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请来的是在悉尼的一位房产中介 Anna Wu。 Anna 你好。
这周随着疫情的进一步变化，政府出了一些新的措施，所以呢一些客户预约的计划肯定是有所改动的，本来要见面的见不了了，现在呢比较流行云看房，所以呢我们会做些那个就是 video 或拍些照片，跟客户进行一些云看房方面的宣传。因为客户呢主要分两类，一类呢是有兴趣现在要了解一下的，那么通过这些视频啊，他们也可以对悉尼的房地产做一些了解。还有一些呢是诚意的买家，但是现在因为这种情况可能也会略微缓一缓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就是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让他们对他们所需要的房源有一些了解，然后我想疫情总会过去，很多政策也会发生变化，但住房这种需求和投资随着现在双低，也就是低利率低汇率的出现，这种需求放在那里没法改变的，所以目前也就等于是播种阶段了，也只有适应这种市场的规律，我们尽最大努力先把一些宣传工作做好，先做一些了解吧。因为所有的人买房都不会是那么突然的，他们一定是先选区域，选房子，选价格，这三个因素很重要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播种，等疫情早晚会过去，所以呢这些买家还是会回到市场上来，所以前期的工作现在做一些预备还是很有必要的。随着疫情的爆发，看房子的客人应该是说有所改变的，因为一二月份随着整个市场转暖，不管是那个小房子的刚需，还是一些比较好的 house 的 auction， 整个的市场都有回暖的迹象，特别是一些性价比好的房子人流量都很多，特别体现在周末。但是随着三月份疫情的逐步升级，这些客人，我们也发现客人确实是有所减少，但是诚意的买家还是在的，只是看房子时候有时候会有个别人戴上口罩，还有的就是现在一些公司也陆续采用拍照拍 video， 还有云看房的形式来让客户了解一些房源信息。
说到这个云看房，你跟我说你好像还是有点不习惯的是吧？
云看房呢确实不如在实地看房来的这么真切，所以呢我们就是有些客户他如果刚刚踏入这个市场有些想法，他通过云看房只能做个初步的了解，但是有一些诚意买家因为在对澳洲市场比较了解，也看过不少房，所以如果在这种疫情情况下不得不云看房的话呢，他从一定角度也还是可以接受的，国内也确实有这种买家通过云看房下单的，但这肯定是前期是有一定基础和准备的，有的是有子女在这边读书，他也看过一阵子房。
你们有没有收到一些回馈？就比如说由于现在这个经济受到了打击，那么可能很多人的收入受到了影响，工作的稳定性的远景呢也不是非常的明确，那像这方面的这种负面的因素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它的影响呢？
有些客人就是在市场上反复的看，他是有心想买，但是他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，这种客人通常他们可能是自己有些小生意，现在因为对未来因为疫情的影响，这些小生意有很多不确定因素，但是市场上我觉得比较自信的买家通常是有稳定的收入基础，通常是有稳定的收入，而且比较早就有打算，他觉得现在在双低的情况下就是入市的好时候。关键还是两方面，一方面是对澳洲房地产市场的信心，对这里投资远景的感觉，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自己实际的经济能力，如果现在是有很稳定收入保障的，特别是一些稳定收入保障的双职工，我觉得他们 的信心更大，但是一些做一些餐饮啊，一些小生意的人，他虽然手头有些钱，可能他对因为未来的生意预期，有太多不确定因素，所以还始终是在这个市场上观望，感觉有心，但是确实没有这么大的胆。
那另外我也想问一下，就是这一次的疫情对你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改变？
这次疫情其实对每个人的生活工作都有所改变，就是很多本来要跑出去解决的事情，现在不得不都宅在家里做。孩子本来是在那个悉尼大学读书，结果也忽然接到通知说学校要叫他们 study from home， 到这个学期结束都是这样。其实孩子也不是很习惯，因为学校的大学生的他也是刚入大学，这种新入学的孩子特别想和伙伴们在一起。当然对我来说，我作为房地产经纪人，我本身是一个比较 sociable 的人，我也希望每天能够面对面见更多的客人，因为其实人和人面对面的沟通交谈会好很多。因为很多信任其实也是在面对面的交谈当中更容易建立。当然我不是说现在在家里工作通过电话网络就不能建立信任，但是这毕竟有一个 distance， 但是也没有办法，我们现在只有提倡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也只好接受这种 social distance。 现在每天的新闻就像大家一样都是关注的，发布的一些指令啊，还有一些数据的上升，确实也是对大家的生活节奏吧，我想可能都是有影响的，会去多买些吃的，还有生活用品，但是也就是多买一点而已，因为我觉得，澳洲的供给也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，今天买不到，明天也应该是买得到。另外从我客人的角度来说呢，因为我们本来也有些国内的买家，那个我有一个比较诚意的买家，去年来看房也是为了他孩子选择比较好的学校，然后今年他反复跟我说，今年事情都办得差不多了，六七月份一定来好好的搞定一套房子，因为他已经从去年开始看房，每次来澳洲都是以看房为主，已经有一定基础了，但是他前两天给我留言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来去都得隔离，看来今年是来不了了。所以呢我也在想，这种客人也只有通过云看房和拍一些 video 去影响他，看看他能不能在 move forward 的，所以这个和实地来考察，实地来看房，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。我想是这样的。
过年之前，因为你的女儿刚考上了大学，你就实现她的梦想，带了她去云南旅游，然后呢还回上海，希望过一个让女儿体验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新年。
是啊，因为她一心想看云南，我们云南旅游一切都很顺利，但是当回到故乡上海，我的打算是女儿好多年都没有回故乡过年，希望他能够在上海，和我妈妈还有一些亲戚朋友啊，过去的老师同学相聚，多搞几次年饭，多做点聚餐。但是当我回到上海到小年夜，事情就突如其来，我在那个卫生系统工作的一些朋友就给我发微信说，这次情况好像看来不妙，要我赶快改机票回澳洲。当时我一下子都反应不过来，我想哪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啊，也不急，所以呢就小年夜大年夜过年前三天都是很好，都有些安排。另外我的一些老同学也原本安排了一些聚会，所以我还比较悠哉悠哉的享受。但是后来随着疫情的爆发，每天这样的微信贴越来越多，这时候我才渐渐紧张起来。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后来就是住在酒店里嘛，然后本来酒店是提供自助早餐，结果酒店的自助早餐也都改成了每人一份的套餐，而且每天早上在偌大的五星级酒店的大餐厅里都看不到几个人，真的心里觉得很慌，整个的上海街上都没什么人。女儿当然也不甘心，说我们要出去走走，前两天我还有这个兴趣而且还有这个胆量陪她去压马路，我们才走在那个几乎是看 到人的淮海路、南京路、外滩都走过，因为这里的孩子喜欢 hiking 嘛，他也比较喜欢这种生活方式。但是后来随着疫情的爆发越来越紧张，劝大家不要出去，所以我们也就很多时间关在酒店。然后这时候我越来越感到情况不对，提早改了机票，带着孩子，就带着孩子早日回到了澳洲。后来也真的是幸运，签机票的人跟我说，你就早了一天，如果晚一天的话，那个澳洲航空公司的系统都关闭了，要到三月底前都是订不到票的。
喜欢、分享、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